我们继续学习《法华三昧经》，这是第五讲。上一讲我们学到众多天人散花散香奏乐，罗列空中，说记赞叹佛功德。下面就是这首偈子：金蒙圣神力，得救死复生，光色还本然，复实知道成。生死迎乱色，譬于枯木时，知佛说因生，还来何本病。六色尘著名，四色何五欲，分别法空然，解道成法行，未得真定智，快乐得安宁，一切皆欢喜，稽首礼佛足。众天人就说了这个偈子来赞叹佛陀功德，他意思就是今天呢，我们蒙圣者啊，也就是世尊的神力啊，让我们知道能够得有救死复生的这种渠道哈路径。他这个救死复生就是一暗含着，就说人不是生生死死吗？在世间轮回的话，六道里来回转哈。那如果修行佛法，就可以得不死药啊，就是你可以回到法界，不再生生死死，这个叫做得救死复生啊。光色还本然，复实知道成，就说这部经是以光，以大光来比喻真如哈，就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真如嘛，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被肉身罩住了。那么通过听佛说法理解这个真相，同时呢通过修行就能够让回归本源啊，这样就是等于是实际上就恢复到实相那边，能够成道啊，滋就滋养嘛，通过修行能够成道。那如果是在生死里来回转的话呢，生死就是一种淫乱色，就是既不是真实的，但同时又是非常混乱嘛哈，就好像这树木枯萎了，用树木枯萎来比喻生死哈。那现在我们执佛听到佛说的法音呢，所以我们就来个还归本源和本病，就是他这意的不是很好哈，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修行回归本源，就和本源合并到一起了啊，这叫还来和本病。六色尘著名啊，六色指六根取净成六识哈。那四色和五欲，四色就地水火风，有了地水火风合在一起，就地水火风组成了一个肉身嘛。这是指的现象界说的啊，其实是投影的，但是在现象界，我们在此案看来，人就是地水火风，再加上神识组成了一个人嘛哈，合在一起就出现五欲了。那你要是听佛说法以后了别了，说这个色法其实是本质是空的啊，这叫分别法空然，那你就能解悟这个道法了，那你就能够成就这个法行了，也就成就这个修正法的这个业行了哈，也就是通过修行成道的意思，就能够得到真定智了哈。真定智就是表面上是说定智，但其实是指的得无上正等正觉，这叫真定智哈。得了这个大觉智呢，你就能够欢喜快乐，又能得到安宁啊，因为知道没有真的生和死，你也不用在生死幻海里那个竹篮打水了，那当然是又喜乐又安宁了哈。所以一切皆欢喜，稽首礼佛足，就天人很高兴，他们听了也很高兴啊，因为天人他也不是永恒的，你这生生天界，那你这个业力尽了，你还得下来，还到地上，就没有天界那么快乐了哈，生活那么好了，所以他们也知道人生就是苦，生死关键苦不苦都是在其次，重要的是这是幻生幻死，那你没必要在那竹篮打水嘛，白受罪嘛，哎，所以天人也都听得很明白哈。这是这首偈子。接下来经文，尔时 诸六通及罗汉，建华有事说。这个六通就是指六通仙人呐，就得六通，其实也是等于成道的或者菩萨或者罗汉哈。那他既然跟罗汉分开说，那应该是六通就指成就的菩萨。他们听见的法华三昧是这么说的，就是法华三昧的意思是这样的哈。他这个译的确实不是很那个到位哈。建华有事说，就他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佛说了法华三昧吗？哎，所以他们就明白了说，说啊，原来法华三昧是在说这个的啊，这叫建华有事说。然后呢，接下来女力行计化为男子，复为菩萨一女子，作事二化变，众作莫不欢喜。啊，这时候王女力行呢，就马上又变化，化现为一个男子，然后又化身为一个菩萨女菩萨，这叫计化为男子，复为菩萨一女子，就做这个两个变化现哈，就一会儿是男生，一会儿又变为女菩萨，然后大家呢看呢非常欢喜哈，没有不欢喜的。那当然啊，接下来经文十。一佛刹中无有女人，诸六通道者十万五千人，三万须陀环皆得阿惟越智，八万六千人及阿那含皆得柔顺法忍，不可计罗汉更发无上正真道义，岂有辟支佛行即如弥勒背。这一段呢就介绍有一个佛刹哈，那个佛刹里没有女人，都是男性哈。他们当中的六通道者，就是有获得六神通的，有十万五千人，还有三万须陀环和十万五千人呢，都获得阿惟越智，就获得这个不退转地哈，那就是都是正得实相才能到达不退转地了哈。然后有八万六千人的这个人和阿那含都得了柔顺法忍，柔顺法忍就是完全顺服真理，不再我执我慢，不再各种怀疑各种质疑各种不服哈哈。因为佛说的这个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很多人确实理解不了，然后理解不了就各种不服气嘛哈，或者各种歪曲。但是这个得柔顺法忍的行者，那肯定就是服气的，而且理解了、啊、才会得柔顺法忍，就 表明理解了，同时要按佛说修行，修无上正真之道、啊、还有呢不可计数的罗汉呢就发起无上正真道义，也就是说罗汉本来是声闻乘嘛，只是入涅槃就完了，但是呢他们听了佛说呢，就发起要等于是发起菩提心啊，就是要成佛啊，无上正真道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哈、啊，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这个心呢，就既要觉醒又要成佛，这叫大乘嘛哈、啊。那成佛就是要必须自觉觉他，罗汉声闻乘只是自觉啊，自己醒了，入涅槃就完了哈、啊。然后还有的行辟支佛道的。也就是圆觉道的就会效仿弥勒，即如弥勒，也就是效仿弥勒菩萨，等于是行大乘行了哈。接下来经文，王既以国父太子，太子名辩机，拜跪博大王，王为御师子孙之殃与色身之福，师子孙当以法财之力持诛灭之怨大罪于子孙，大国之治世事漏末人根不知大会灭善之路于子孙，当奈何？父王有教不得不从，则便礼拜辞王而去，还国宫殿，坐领国。普告：若不到佛所求无为道做善孝者，罪与三逆等。啊，这里就是这个国王呢，听完法就 把国家交付给太子了哈。这个太子叫做卞姬，他就受父王的委托要治国了嘛，要理国了哈，理政了，所以他就拜跪跟他父王说啊，父王是为了师子孙之殃，这里应该是抄错了哈，应该是免子孙之殃才对，给予色身之福哈。那要师子孙呢，也就是要给子孙留下那个福报啊，当以法财之力，应该是法财嘛，就是佛法作为最好的财哈，就一般佛经都这么说哈，就是法财，就是有佛法，这样的佛法才是大财啊，这是比喻了，以财比喻佛法哈，就说要施于子孙呢，最好的是以法财施于子孙哈，持佛法就能够免除诛灭之大罪哈，大愿啊，他这个译的不知道是译的不好还是抄写的时候出错哈，确实不太通也不太顺，但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他意思就是说有佛法来施于子孙呢，就能够让子孙持守佛法，按照佛法去修行呢，就能够灭这个各种大罪哈，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施福给子孙哈。大国的治理啊，事事都是有漏的，叫做事事漏末，人们呢没有从根本上知道这个大觉智大智慧，就会灭就会灭善路，灭善之路，就是就会作恶嘛，作恶就是灭善之路了哈。所以呢，如果是以这种世间人的那种想法治国啊，然后没有教导百姓学习佛法了解佛法呢，这样的给子孙呢，就是其实是灭善之路了哈，这样有什么好呀，当奈何哈。那现在父王呢命令我理政治国，我不得不从所以我就意思就是说我是勉强接受这个继任国王这个职务哈。然后说完了就礼拜完就辞别国王就回去了，回到宫殿里就开始领国理政了哈。然后就发布通告通告天下说，如果不到佛所去求无为道来做善做孝哈，就说意思就是说你不去皈依佛法，皈依佛去学习无为道来作为你的善行和孝道的人呢，罪和三逆等，就是你罪同三逆。三逆呢在佛教里是指的，一是破和合生，就一逆哈，二逆就触佛身血让佛出血，这是二逆大二罪哈，第二逆罪。第三是杀阿罗汉啊，这是佛教里的三逆罪，很重的了。那这里不知道他指佛教的三逆罪，还是说当时印度他们的那个国家世间的三逆罪，没明说，不知道哈。反正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王呢以不学佛不修无为道就当作犯罪比较重啊，表明他很重视佛法，也希望国民都能够学法修行哈。接下来经文，太子于殿上精进永慧，广开大道义，心甚过本无量，寂灭一城之恶，地即为六反震动，时人民皆言愿太子便得作佛，我朝大众皆当成帝，亦当作佛啊。这太子在宫殿里呢也非常精进的修行佛法，广开这个道义哈，就是奉法修行的心量呢超过以前很多很多哈。然后这样做呢就使得一城的就国家城市的这个众生的恶啊就一时就消灭了哈，就是大家如果都学佛法 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当然就不会再造恶了，所以叫做寂灭一城之恶。那这时候大地因为这个就出现六反震动哈，那个他的百姓都说啊，唯愿太子啊能做佛，能成佛啊，我们大众呢也会成地的意思就是会追随太子学佛法修行哈，我们也要做佛。接下来经文，佛实笑，五色光出，照于十方佛刹，人民皆发愿，令我得道如佛，天下饮食自然在前，如刀立天上，齐国菩萨皆如阿弥陀国中。这时候佛看到他们这样精进 修为佛法，当然就很高兴，就笑哈，佛就发出五色光来，照了十方佛刹。当时的人民呢都发愿呢，希望自己也能够得到能够像佛那样得到成佛哈。那得到以后，天下饮食就自然在前呢，就像刀立天上那样，当时的那个国家的菩萨就也会都能像阿弥陀国的国中的菩萨那样哈。这个就表明百姓都发这个愿啊，也希望成佛，希望像刀立天那样饮食自然在前，菩萨呢都像阿弥陀国那样。这就印度人他有这个传统，都知道这些哈。接下来经文，太子辩机得功德，在宫七日，出一佛所，从大众群臣大小人民无央数至佛所，为作礼祝佛前，说亿亿万千计，赞曰：太子有功德嘛哈，得了这些功德以后，就来到佛跟前，群臣大小人民很多都跟随他来到佛前，为佛作礼，站在佛前说很多偈子来赞佛哈。下面就是这偈子哈：佛作三昧觉，功德甚微微，光相微神照，感动三千刹，施人无上慧，得普入众心，感发开同盟，莫不受福成，言勇法华事，改世着群意，降夫阔强者，何更受楼顺，等寻道场光，世人寿业长，去劳逮空计，不死而复生，除病远秽辱，色想莫面劳，应盖计已除，清净无欲尘，思想受欲定，留步还无为，空定常寂然，不住不然行，不行无法事，视现光相成。这个偈子很长，我们先到这里先来解读一下哈。他说呀，佛呀讲的这个三昧，就法华三昧哈，讲完呢功德非常微微了，很高远广大哈。佛发出五色光也是微神朗照哈，照亮三千刹土，就施与人民的无上的智慧，德行也普入众生的心，能够让同盟能够发起开发同盟就连孩子也会被感召，大家都能收到这个福德福报哈。那佛言勇法华三昧能够改变世间的行为，也就是改变世人的行为，让世人向善，所以叫做着群意，就是把众生不好的东西都洗着掉哈，又能降服那些好强好斗的，让人民更加柔顺，又能寻找这个道场的光，让世人呢受这个善业哈，就说世人听了佛法以后能够寻找道场的光明，能使善业增长哈，同时又能够去除老病，去除老病以后能够向无为道，所以它就叫去劳逮空寂，空寂就代表无为，无相无为哈。 这样呢就能够不死而复生，又强调了这个不死哈，因为印度人当时是很知道佛法是不死药，就是能够除灭生死轮回的嘛，就是叫做不死药，所以呢也能除病，除这个杂秽啊，侮辱啊，哈，色身啊和各种烦恼，各种忧愁都能够消灭哈，应该应该就五蕴哈，五蕴的这个五盖呢都能够除掉，能够清净无欲啊，因为你知道这是幻象了，你就不会再较真了嘛，就能够清净无欲哈，没有这些尘垢。思想呢也会那个离开这个欲望啊，去归到无为法里头，也就去修无为法哈。那这样就能够常住于这种寂然无为啊，不住不行的这个状态哈。不行以后呢就没有这个认假作真的认识哈，然后就能视现这个视现光相成，他这个总是用光相来代指真如啊，其实就视现你成道证得真如啊。接下来记子，本法无增减，常安即空空，如来现神化，一切得真道，愚痴既然定，心与无生同，我今听说法，演出法华会，心解得发愿，一切得如佛，今欲成国土，愿遍说法华，以何法行得，当有几世解，即得是法华，一一说其会，皆令分别之，一切心得解，小了诸法事，当从中外得，得之为远近，便可立得佛，复更于劫数，九重几佛寿，解会而有要，须臾变化成，愿以具演说，皆令大众知。哎，这个接下来就是又继续请教佛法哈，本法无增减，常安即空空，就说的实相，就真如法界是无增无减的，是无相，所以叫空空哈，无相无为，而且是常乐我净了，就叫常安即空空。如来呢？现出神变来呢，演说这个得真道的这个状态哈。那如果愚痴能够获得这个寂然定呢，就心呢就像无生法一样哈。我今呢听了这个法，佛演出法华的三昧的智慧，我也心解了，然后我也发愿要希望能成佛，像佛一样。那今天呢希望您再说一下，要成法华行的话应该行何法，有多少事要做要解哈，就能够获得这法华要义了哈。希望这些呢让我们的百姓啊国民呢都能分别知，所有人都能心意得解哈，能够知晓法事法义，从得到以后啊，无论远近的百姓都能够很快成得佛法啊，便可立得佛，就很快能觉醒。这里这个立得佛应该是指觉啊，佛者觉也，这里佛应该这个佛应该是觉，有时候佛是指那个真正三身成就无眼具足的佛，有时候指觉哈，这里应该是便可立得佛，应该是立刻就能觉悟哈。然后这个句子确实也是不知道是那太子说的不好还是意的不好哈，就说我要从多少劫然后从几佛才能获得这个佛法，才能够成就哈。那解这个佛的智慧有什么多少重要的东西呢怎么能够在须臾之间就能成呢请佛再给演说啊，让大众知道哈，就这个意思。反正这确实不是很清晰，这个至少说译的不是太好哈。这时候太子及众人呢就说完偈子就作礼，然后就在佛前继续坐下来哈。这时候呢佛与女力行， 欲知法华之开解所示现也，当来过去现在诸佛皆从是散身譬喻品得道之地。那这时候佛就跟王女力行说，想知道这法华之要义啊，要开解所示现哈，当过去现在诸佛和将来诸佛、啊、都是从散身譬喻品得到的哈，知道这个要义的。这个散身譬喻品它这里突然出现，但是没有明说是什么哈，也可能就是前面那个无人七世散指的这无人七世散这个法义哈，它这个翻译可能就又变成散身譬喻品，应该是这样哈。那么 无人七世散就是说的不要执着于有人，不要执着于人生的各种感受啊思想啊，因为都是幻象嘛，感受也是假的，思想也是 妄心妄想啊，妄识。所以要散开对人生及其人生的五欲啊思想啊心意识的执着，这叫无人七世散，也可能就是这里说的散身譬喻品啊，它就翻译的不够规范可能是哈。尔时有一百千天及诸凡不可计人民四十八万菩萨逮得无所从生，其有声闻皆更发异。这段就讲当时有天人，有百千亿天人哈、啊、和很多不可计数的人民呢、啊、还有四十万八万菩萨，这都天界的菩萨了哈。菩萨行者这里应该指啊，这些人呢都获得的无所从生，应该是指的理解了无所从生法了哈。然后声闻弟子呢也更发意，然后更发意就指的发菩萨意了哈，就想修行大乘了哈。接下来经文，时不想菩萨白佛言，今日大众听闻法华三昧解说是要都未受觉。佛告菩萨，今日说法华三昧者皆已受觉有结束，各个自有国土处所，是故不复说耳。若汝不解，自往皆问之。有菩萨叫做不想、不想菩萨就跟佛说，说今天大众听这个法华三昧啊非常重要哈，这是法义很重要嘛，但是都没有受到受觉，就受记的意思，受记成佛的意思哈。那佛就跟这个不想菩萨说，说今日说的这法华三昧啊都有受记，往事以前的结束里都有受记，就这些菩萨行者都有国土处所的，以前就受记了，就这意思哈。所以我不复没有再说，你如果不理解呢可以去直接问他们哈。时太子及女力行即博菩萨心中所欲问，即各说记答报言，唯贤上智慧何以不解要，其有求想报皆为不受会，当说有处所则非法华事，要当虚口说，欲听真高声，不解其本末语意俱不知，只是道境法犹若如盲人，狮子之大音尚复呼小声，受觉已得佛不知理正道，受觉有国土譬喻如幻化，有对变出应不复欲思想，见父助教授迷及去来今，神通无不知不须有言说，受觉在空无既然安无为，常定不动转思系人不知，开眼于未然寂静无所为，是为所乐果清净为正正，不恋有思想是为快法安，相好是光明是为勤苦现，弟子有人民是为入欲浊，不苦不勤念都尽不起灭。 这个句子也是蛮长的，我们来仔细体会一下哈。他就说呀，这个为贤上佛，就是你贤上智慧啊，佛已经说了这个又好 又深的智慧了，大家你为什么还不理解这其中的要义呢？如果有求，要有求有报的话，说明都没有真正领会这个大智慧啊。他就这意思，就是说他不是那个不想菩萨想要知道这个受记嘛，想要有佛受记嘛，他王女力行呢，就说你有求有想报呢，就说明你没有理解这个大智慧哈。有处所呢，也不是法华说的事，意思就是说法华说的是实相里没有处所，也没有求报，所以呢佛就没有再亲自当众口说哈。如果你要听真正的高音呢、也就是说高人说的这个音声啊，其实不是用口说的，他意思就是说实相既无相也无言也无声，无声无息无为无别、你要是不解这个本末啊，说了也是不知道的啊。就好像说只是给那个盲人呢、那个道路啊，但是盲人看不见，你只给他看他也看不见。所以呢狮子的狮子吼，就佛的狮子吼啊，是大声大音声，就不需要再用小声用小声来说了，意思就是说佛说的是大智慧，你确实要求这个小音声哈、求小法啊。佛已经受觉了，已经给大家受觉了，然后你还不知道，你还要问哈，问受觉的事。受觉呢是有国土，也比如说受觉去哪个佛国当佛呀什么，这些都还是如幻化。你看受觉有国土，譬意如幻化，这个讲得很清楚哈。虽然这部经译的不算好，但是呢他有经常有金句出来，意思非常好。你看这里就是强调说，你受记的佛，或者说像阿弥陀净土西方净土这些国土，有国土的有受记的都还是幻化的啊，也就是说梦中佛事。所以我们大家经常会有误解，很多佛弟子误解说我到了西方净土我就是永恒的了，永生了，那不是，那还是幻化，还是在三界内。你必须证得真如啊、才能真正那个跳出三界外哈。然后呢佛说呢，你要是住在这种教授里头，没有去弄清楚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时间呢，其实他意思就是时间也是假的，是幻象，他就是译的不好哈。有神通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啊，就不需要再言说了，他就这个意思，神通无不知，不需有言说啊。受记呢，受觉在空无，寂然安无为，就是说受记得受记也是一个幻象啊。你要是既然安住于无为中呢，常定不动转呢，就等于你明白这个生命真相呢，获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了哈。他意思就是你要求受记，但你不知道这个受记本身也还是梦中佛事，你别在这上头作意，你应该去理解佛说的那个正法深智才对。总之就这个意思。但是他确实就是我们慢慢来吧。你看常定不动转，思系人不知，开远于未然，俱静无所为。就说你要常住在这个不动地哈，要经常坐禅修定，很多细微的地方啊都人不知道，你必须自己去体证哈。所以呢应该修无为法啊，所乐国呢也要清净为正的哈。就是想要去佛国，你也要尽量清净才能去的。不念有思想，也就是说思想是有，但是你不要住在这个思想当中， 因为知道思想也是幻象啊，不苦不起念，都尽不起灭。就是说你要住在这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当中，才能够获得这个不起灭。不起灭就是无生人的意思。这个句子哈，它这个不够清晰，所以我们只能大概的理解一下哈。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佛受记，其实你要求受记这个本身就说明你还没明白有相有为法都是假的幻的，你应该住于无相无为的法，你要亲自去证得，而不是执着于佛有没有给受记 这一类事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哈，这个思想。然后呢，接下来经文，如是说十八万亿计报，菩萨即欢喜，说记赞曰。说了很多句子以后呢，菩萨行者听了都很欢喜，就说又说句子来赞叹了哈。就刚才那不想菩萨啊，应该是指那位菩萨，他说，我自生于痴，不解上人语，不知其因法，反乎未受觉，如今所说记甚深难具陈，愿发本时意与神共参论。哎，这个不想菩萨听了以后就说了，说哎呀，对呀，我太愚痴了哈，不解您的那个开示哈，我不知道这个大因法哈，是等于我没理解那个正法深智，反而呢说我没有受记啊，说我们还没受记啊之类的事哈。如今你所说的呢，也是很深的啦，很难完全都一下子全领会哈。但是我呢愿意发本实意，就愿意发起这个与实相相应的这个心意啊和意识啊哈，来跟大神共讨论。这个神不是指的那种真正那个神，也意思就是上人的意思，也就是说有神力的这个菩萨行者哈，就这个意思。那好，那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